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当局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直线通电话，讨论台海关系与台美关系表达愤怒。当全球中文媒体热议这一非比寻常的事件之际，中国禁封所有关于蔡英文与特朗普直接电话会谈的消息，而大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消息做掩盖。中国外长王毅愤怒谴责蔡英文搞小动作，而环球时报挤兑美国说台海关系中美国已经不再是重要因素。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打电话直线通话，在中美关系与台海关系中引发地震效应。有评论说，蔡英文与特朗普直接电话是得到高人指点，但台湾官方低调，呼吁大陆平常心看待。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直接交谈后，先后在推特与脸书上报告与蔡英文电话会谈的消息。特朗普在入住白宫之前被评论是在推特与脸书上办公处理准总统事务。有消息还评论说，特朗普在进入白宫前处理事务可能并不具备国家正式立场政策意义，真正上任以后，特朗普的言行表达将受到规范。中国企业意图收购德国半导体企业制造商艾思强的计划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反对，奥巴马对该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特别签署总统行政命令阻碍这笔交易而宣告失败。中国官方计划加强对年轻一代思想教育，对没有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下岗人员及退伍军人要求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寻找就业机会。据已经被中国富豪买断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想法。联合国大会酝酿出台一项新决议，促进国际社会紧急援助叙利亚阿勒颇人道危机。联合国从星期五开始讨论，但是否得到安理会大国的一致支持至关重要。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国当局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直线通电话，讨论台海关系与台美关系表达愤怒。当全球中文媒体热议这一非比寻常事件之际，中国禁封所有关于蔡英文与特朗普直接电话会谈的消息，而大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消息做掩盖。中国外长王毅愤怒谴责蔡英文搞小动作，而环球时报挤兑美国说，台海关系中美国已经不再是重要的因素。据法新社说，中国媒体集中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在会见基辛格时说，中国认真关注特朗普上任后的对华政策。法新社报道，基辛格也被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善待，去出谋划策。基辛格对特朗普未来对华关系政策提出建议。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会谈的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官方任何媒体。网络谨慎全部禁封，这一打破40年中国美国与台湾三角关系中恪守规范，第一次在台湾与美国最高领袖之间直接对话的事件消息。但在微信消息圈，有人引用香港媒体消息躲过检查与禁令发表议论。不过有微信评论说，我们的大大真没用，美国人都敢接受台湾独立，我们却没有胆量武力统一台湾。还有的微信上评论说，特朗普承认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商人总统抓起来。中国官方媒体大肆报道今年已经93岁的基辛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的消息。基辛格坐之1972年推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建交有功劳本，一直享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美称。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习近平的欢迎词说，基辛格访华时间正好， 中国正想了解基辛格对处于交接变化中的中美关系的看法。法新社说，中国对特朗普当选后的两国关系前景关注，显示中国这个亚洲大国对未来两国关系不安。近几个星期中，基辛格抵达中国前在纽约多次会见了特朗普。基辛格说，他对与特朗普交谈交换看法很看重。特朗普打电话给蔡英文，并对蔡英文以总统相称，在北京引起敏感议论。中国官方媒体从来没有称呼台湾领导人是总统。有评论猜测，中国在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交谈后再做出反应，而蔡英文与特朗普打电话的消息在此之前就对外宣布，中国官方陷入尴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直接交谈在台海之间引发波浪。特朗普随后先后在推特与脸书上报告与蔡英文电话会谈的消息。特朗普在入驻白宫之前被评论是在推特与脸书上办公处理准总统的事务。有消息评论，特朗普在进入白宫前处理事务可能并不具备国家正式立场政策意义，真正上任以后，特朗普的言行表达将受到规范。特朗普昨天上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交谈后，立即在推特上推文对蔡英文祝贺他当选总统表示感谢。特朗普为接受与蔡英文电话交谈做辩护，特朗普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武器，他怎么能不接受台湾的道贺呢？据苹果日报说，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稍早以一系列推文为打破数十年美国外交惯例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话的决定辩护以后，再度在脸书上发文感谢蔡英文道贺圣卷。特朗普推特发文几小时以后，还在脸书上发出一样内容的推文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道贺我赢得总统选举，谢谢你。特朗普在一小时以后于脸书上又发文说，美国买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给台湾，我怎么连一通祝贺的电话都不接呢？这真有意思。台湾低调看待蔡英文与特朗普直接通话事件，台湾陆委会今天呼吁中国大陆以平常心看待。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今天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十多分钟，这是两国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总统或总统当选人第一次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接触。特朗普交接小组透过电子邮件发布新闻稿给媒体指出，双方谈论了美台政经与安全关系。特朗普交接小组除了透过电子邮件寄送新闻稿给媒体之外，也曾在官网发布消息，但是在美国媒体大幅报道之后，新闻很快地从网站撤下。新闻稿的内容是，特朗普今天与四位世界领导人对话，除了蔡英文之外，还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和阿富汗总统甘尼。特朗普交接小组以往也曾在网站公布特朗普与哪些国际领导人通话，前天就公布了与挪威总理等七国领导人通话的内容。和蔡英文的通话之所以受到美国媒体高度的关注，是因为基于一中原则，以前台美之间这种祝贺的电话都是不公开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表示，这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台湾的总统府则回应表示，对台湾来说，良好的两岸关系和良好的对美关系一样重要，对区域和平稳定有重要的帮助，都是要努力经营的目标，彼此之间并行不悖，没有冲突。台湾的陆委会则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与美国友好，蔡总统祝贺特朗普当选并强调维系友好合作关系实属正常，中国大陆应以平常心看待。台湾重视台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并致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这是符合各方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12月3号，本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传来消息说，中国企业意图收购德国半导体企业制造商艾思强的计划遭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反对。奥巴马对该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特别签署总统行政命令，阻碍这笔交易而宣告失败。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此收购特别发表行政命令，表示同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意见，如果该公司卖给中方，将禁止艾思强在美国的商业活动，以此而否定交易。 据悉，此次中方资本福建宏新基金为了购买艾思强，报价高达6.76亿欧元，而艾思强公司在美国的分部则雇有员工100多人，占其员工总人数的1/7。这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次由美国总统由于国家安全顾虑而出面特别阻止外国企业收购的计划。对于此次福建宏新投资基金为代表的中国资本试图对德国特种设备制造商艾思强的收购计划，首先在德国引起强烈的反对意见。该国经济部在今年10月份也因此反悔之前的同意，首先叫停了中国企业对该公司的收购，并表示将重新审查这笔交易。而这则是因为该公司生产产品特殊，涉及电子科技、军工供应等要害领域。它的主要客户之一就是为美国生产过 F-16 战斗机的世界第四大军工巨头美国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对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对中国企业的这次并购计划公开表示，出于国防安全的顾虑，不建议德方将该企业卖给中国。目前德国经济部还没有就这一交易给出复审答案。根据德国相关法律规定，当企业收购危及能源安全、国防和金融稳定时，政府有权介入叫停相关收购。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中方不希望外界对中国公司投资收购德国一家半导体设备公司的正常商业活动赋予过多的政治解读，更不应对这一交易进行政治上的干预。
中美关系如何进展成为敏感议题，南海争议是其中一个焦点。前美驻华大使芮孝简认为，中国内部分歧导致南海问题高调化。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说，中国内部严重的分歧是导致南海问题被严重化的部分原因。他说，南海问题的纷争本来不应该如此被高调化，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基于内部的分歧难以清楚阐述他的立场，因此没有人知道中国是否按照他的声称九段线来申诉他在南海的主权。芮孝简又说，消息来源说，分歧由于过于敏感，就算有类似习近平这个强人在位，目前仍难得以看到得以解决。曾经获得2007年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方美凤出版新书，因题材敏感触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香港的书商却步，但决定免费在网上发布。据政数据报道说，根据国际网站的报道，2007年普利策奖得主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裔记者方凤美的英文新书《中国最激进的实验》一本书，内容触及一孩政策的溃败以及浩大的人命代价。由于题材敏感，中港台的中文书商兴趣缺缺，方于是考虑免费将中文译本网上免费刊登，并希望读者捐献能够集腋成裘，抵消他的成本。报道说，方凤美透过第一手的访问探讨一孩政策为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后果，例如性别失调造成百万计的男人难以娶妻，以及数十年以来政策所带来的人权侵害，从强迫堕胎到人工绝育，以及对违法者处罚巨额的罚款等等。香港特首梁振英政府及上诉法院驳回梁颂恒和尤慧珍就立法会宣誓的首段上诉之后，一鼓作气企图以政治假借司法的手段一举将立法会多个经民选产生的非建制议员驱逐出议事厅，保住建制保皇的绝大多数。据政数据报道说，律政司2日入禀申请司法复核，指刘晓丽、长毛、梁国雄、罗冠聪以及姚松岩等4人的宣誓也无效。其中有关罗冠聪的部分，罗在宣誓前读出一段对白：“我是绝对不会效忠残杀人民的政权。”而政府在入禀状主动提及，虽然罗没有指明是哪个政权，但由于宣誓及声明条例中列明的立法会誓言内容只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香港特区行政区的两个政权，故罗的意思只会指这两个政权。由于政府第二波行动所瞄准的4个非建制议员由127000多个选民透过直选产生，政府寻求司法复核被指为借用法院来达到政治目的，以董登向接近13万的选民宣战。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已当选了下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本周五与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通话，而此举是自1979年以来两国现任或接任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首次被官方证实的电话通话。分析认为，此举不但建立先例，特朗普在还没有上任总统之前就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试图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据悉，当日特朗普工作团队发表文告证实，特朗普与蔡英文两人致电交谈，蔡英文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而特朗普则同样祝贺了蔡英文在台湾的成功上任。与此同时，两人在电话通话中还谈到了台美之间的紧密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关系等问题。而就在该消息被公布不久之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白宫发表声明，白宫方面则表示，奥巴马总统对这次通话并不知情，并代表现政府重申了就两岸问题、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不变的政治路线。此次特朗普和蔡英文首次的官方通话消息一出，便立刻在太平洋两岸引起了强烈反响。而面对来自美国内部对其这一行为是否在处理中美问题上过于草率，可能将激起中国的负面反应的指控时，特朗普则通过推特先后两次发推，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介绍和辩解。首先，他发推说道，台湾总统与我在今天进行了通话，并对我的当选表示祝贺，谢谢你。而在大约一小时后，他又推道，有意思的是，美国向台湾军售售出过百亿的军事器械，而我却不能接受一个祝贺的电话。就此，台湾方面，中央社表示，此次通话加强国防并具有历史意义。而大陆方面到目前则选择低调处理这一事件，外交部长王毅周六出面对此次通话宣称，我不认为这个事件能改变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一个中国政策，我们相信这是台湾方面搞的小动作。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向媒体重申中美两国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事发当天，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前美国国务卿、著名的国际外关系大师、一个中国政策背后制定者基辛格，而他与习近平就特朗普当选后未来中美两国关系进行了交谈。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星期内，和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同样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通话，并对其当选表示祝贺。习蔡两人在目前大陆和台湾官方联系相互疏远的情况下，就同一问题与美国下任领导人进行交流的信息得到确认，这哪怕是简单的祝贺其当选，都会给予外界对特朗普领导的美方在处理两岸关系政策在未来的变化和尺度上产生联想，进一步开启了专家和民众的想象空间，而这正是北京方面所不希望看到的。正如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是否因为特朗普的上任而改变，不但取决于两国现有外交政策的变化，还取决于两国领导层在分析国家利益之后做出的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因此，尽管在大选中特朗普多次出言从多个方面批评中国，但其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必须考虑和试图保持未来两国关系良好的基本不变。另外，除了来自习蔡两人的祝贺之外，特朗普还接受到了其他世界领袖们的祝贺，因此也不应过于对这一事件赋予太多的特殊解释。而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次通话可以被分析认为是由特朗普方面发出的取决未来局势的需要，美国方面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被改变的信号。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IFI 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提 听众朋友，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电话会谈，打破了台美外交几十年来的惯例，北京对此将作何反应？法国媒体网站都在第一时间对此事件做出了反应。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与驻华盛顿记者联合发表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会谈为何会使北京不高兴》。文章指出，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看来已经蔓延到一向以谨慎为宗旨的外交领域。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会谈是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之后的首次。自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台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双方的交往仅仅停留在经济以及领事层面，双方分别在对方的国土设有办事处。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对中国的货币以及贸易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扬言一旦当选将对中国产品征收 45% 的关税。尽管特朗普当选之后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首次电话会谈中并未提及此事，同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从未就台湾问题发表观点，但是此番与蔡英文的电话会谈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有意调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对此，《世界报》介绍说，在特朗普周边活动的圈子里，确实有多位亲近台湾的人士。除了多位台湾的商界人士之外，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例如亲台湾的经济学家、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之一彼得·纳瓦罗。今年七月，特朗普正式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彼得·纳瓦罗就曾经对台湾的民主制度赞不绝口。共和党再度重申里根时代美国对台湾安全做出的六大保证。美国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前主席，很可能成为特朗普过渡政府成员之一的艾德维·福尔纳，今年十月就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刚刚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室主任的伦斯·普利布斯，去年十月也曾经会见了当时仅为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普利布斯当时作为共和党的代表参加台湾举行的中华民国100周年纪念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会谈做出了低调的回应，认为这只是台北方面的一个小小的计策，并不会对美国的立场产生影响，并不会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不过《世界报》评论说，特朗普的外交越轨正值两岸关系微妙之际，尽管蔡英文上任之后谨小慎微，但是北京依然加强了对台湾的施压力度，两岸之间的交流目前处于中断状态。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香港海港扣押了新加坡与台湾举行联合军演之后在香港中转的军事器械。扣押军事器械的目的除了要求新加坡减少与台湾之间的直接交往之外，更是为了向台湾发出警告。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民意指数直线下滑的背景下，被党内激进派鼓动试图在国际舞台拓展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近期就多次发表公开呼吁，呼吁台湾走出现状，与中国大陆拉开距离。皮加罗报以及巴黎人报也纷纷预测，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会谈很可能会引发北京的不满。周六，法国各大早报继续聚焦总统奥朗德放弃再度竞选总统之后对法国政坛造成的冲击。费加罗报预测，在奥朗德去选之后，总理瓦尔斯很可能将在明天周日宣布出马竞选总统。该报社论文章评论说，瓦尔斯是法国左翼社会党中的强势人物，但是在目前左翼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的前提下，瓦尔斯没有立地，何以顶天？左翼解放报则在奥朗德出局的背景下紧急寻找一个替代方案。该报社的文章呼吁左翼各大党派迅速出台政纲，统一立场，共同推出能够与右翼候选人一比高低的、能够凝聚所有左翼力量的候选人。天主教的十字架报认为奥朗德的退场使法国左翼社会党的未来充满变数。该报社的文章称赞奥朗德的激流勇退、明哲保身的决定令人钦佩。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阿哈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 泰国王储瓦吉拉隆功本月初正式接受泰国国会邀请，宣布继承王位，从此成为泰国杰基王朝拉玛十世君王。这意味拥有234年历史的杰基王朝从此跨入一个新时代。12月1号夜间，泰国电视媒体在同一时间转播了王储宣布继位的实况新闻。泰国国会议长彭佩宣读邀请函时提到如下内容：恭请泰国王储瓦吉拉隆功殿下于2016年10月13日起继承王位。13号是泰国九世皇普美蓬国王驾崩的日子，按照泰国皇家惯例，王位交替需在同一天内完成。当晚，泰国王储瓦吉拉隆功在全体王室成员、国家军政要员陪同下宣布继位。在仅仅两分钟的简短讲话中，瓦吉拉隆功表示接受国会代表全民发出的邀请，同意继承王位以完成先皇遗愿，造福于民以弘扬皇家大业。
ตามที่ประธานสภานิติบัญญัติแห่งชาติปฏิบัติหน้าที่ประธานรัฐสภาได้กล่าวในนามของปวงชน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ญข้าพเจ้าขึ้นครองราชเป็น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
์现年64岁的瓦吉拉隆功1952年7月28号出生于曼谷大皇宫，作为普美蓬国王五名子女中唯一的王子，于1972年12月28日被册立为王储，享有王位继承权。王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少年时期远赴英国和澳洲求学，成年后醉心于军事和航空事业，担任泰国空军上将军衔。据外媒报道，瓦吉拉隆功婚姻经历周折，有过三段失败婚姻，至少七名子女，现任妻子官拜空军中将军衔。泰国新国王即位后先后发布了两道谕令，第一道圣旨宣布第十世国王的正式称谓，第二道圣旨宣布时任摄政王秉善将卸任，重新担任国家枢密院主席职务。现年96岁的秉善将自普美蓬国王驾崩后，由枢密院主席改任摄政王，如今官复原职。枢密院是协助国王开展皇家工作的重要部门，现今一票老臣均已年迈。然而秉善将尽管年岁近百，但仍然稳稳屹立泰国军队灵魂人物的不老地位，并且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力。看起来泰国王室的王权交替在军方护航下得以平稳过渡。瓦吉拉隆功国王登基后，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加坡总统陈庆炎以及美国、德国、欧盟对外使节等国际社会纷纷致电恭贺。由于正值国丧，新国王登基大典尚未排上日程，新王继位在泰国国内并未引起太大反响，政府机关和民间媒体纷纷称颂新国王万寿无疆，多数民众还在旧时代过去和新时代到来之间调整适应，更多人仍然沉浸在缅怀先王普美蓬的哀伤情绪中。12月2号正值普美蓬国王驾崩50天纪念日，同月5号是普美蓬国王89岁冥诞。连日来，泰国王宫举行盛大诵经仪式，普美蓬国王生前广受国民爱戴，在他逝去一个多月后，众多国民仍然不舍脱去致哀校服。迄今为止，前往王宫佛寺悼念先王的普通民众飙升百万人次。泰国自1932年由杰基王朝七世皇宣布实施君主立宪制，时至今日，瓦吉拉隆功作为杰基王朝的最新接班人，是在这一政体下产生的第四位国君。九世皇普美蓬在位70年，统治国家深得民心，皇权至上观念在泰国社会基本成型。国王不仅位尊国家最高元首地位，更是凝聚全民向心力的精神领袖。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如今落到了声名和威望都难以与其父比肩的新国王瓦吉拉隆功身上。泰国一代国君未来如何担负起整合国家的重任，各方拭目以待。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酝酿推出议案，促进解决阿勒颇人道危机。韩国反对党议员今天联合提出弹劾总统朴槿惠议案。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基辛格一也让北京尴尬。特朗普蔡英文一通电话，引发两岸网民口水战。英媒说，蔡英文致电特朗普，受高人致电。奥巴马阻挡中国公司收购德国要害企业。中国官方已推动失业大学生及退伍军人上山下乡寻就业。前美驻华大使秉孝俭，中国内部分歧至南海问题高调化。梁振英政府间接承认中共乃残杀人民政权。普利策记者方凤美新书题材敏感，香港书商却不决定免费网上发布。四川昨天中梵双方认可的主教祝圣仪式出现问题，主教身影显示双方关系进一步妥协。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2017年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是习近平重组符合自己心意的领导班子的重大机会。新史记第34期聚焦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法林先生来介绍这一期杂志。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新史记》杂志为什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重点？
《新史记》是现在在海外凤毛麟角的历史类杂志，创刊近六年来一直着眼于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这一期杂志所找到的结合点就是政治局。从1927年中共五大上正式设立政治局，到明年整整90周年，政治局既有自己风云变幻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缩影，又是这个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下和今后全党全军全国的命运走向。大家知道，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强调党领导一切，而且是绝对领导，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谓党的领导说白了就是党中央的领导。党中央是谁呢？党代会五年一次，代表来北京开十来天会，走个过场，举手选出中央委员会就散了。中央委员呢，也就是一年开一两次会，每次一两天。中国有个说法，大会议小事，小会定大事。所谓党的领导其实就是政治局及其常委的领导。所以新史记发表了30000多字的长篇专稿，就是讲述政治局的演变。
有人说中共政治局是个最神秘的黑箱，新史记的文章是怎样看待政治局的演变呢？
政治局这个机构打下很深的俄苏烙印，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将列宁斯大林的建党模式移植到中国的产物。新史记文章将政治局的历史分成了几个阶段，重点呢是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邓后时代。从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之后，到他去世前主持中共十大，有四届政治局。建政初期，政治局多少有一点制衡的意味，毕竟那些成员都曾是毛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伙伴，有些甚至还当过毛的上级，毛泽东多少要表现出海纳百川的气量。但是随着个人崇拜升温，到他发动文革蜕变成皇权专制的个人独裁，毛泽东成为所谓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用林彪的话说，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玩弄政治局于股掌之中。
这个时期的政治局还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吗？
名存实亡了。中共九大和十大，政治局完全成为毛的附庸，事事都要向毛请示汇报，得到毛的恩准之后才能执行。政治局彻底沦为毛个人的军机处，政治局委员们也不过就是毛的御前行走。到毛去世前的几年，他根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靠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传达旨意，对政治局发号施令。
到邓小平时期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新史记文章指出，邓小平时代在中共历史上比较奇特，邓是政治强人，是封为毛之后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然而这一时期党内还有另一位大佬陈云， 他俩在政治局占据席位也好，退出政治局也好，实际上都是双峰并存，既互相联手又互相牵制。邓主张改革开放，陈云则坚守鸟笼经济，政治局分化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委员们呢基本上只能在两大强人之间选边站，缠斗到六四之后还余波荡漾，直到邓陈相继去世后才终止。保守派相继整倒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改革派大将，选中了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占了上风。邓小平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却把住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枪指挥党，自己当太上皇，派杨尚昆当摄政王，控制政治局常委会。1992年，邓小平最终在关键时刻出手，逼迫江泽民回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后邓小平时代，强人离开舞台，政治局的作用应该不一样了。
从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口号呢花样翻新，坚持一党专政则一脉相承，人人都将改革开放挂在嘴上，权力体系就更加腐败，在市场化过程中化公为私，巧取豪夺，轻而易举嘛。政治局成员也就成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路线分野是没有了，但是权力争夺一直是暗潮涌动，委员常委不断有人落马，从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落马，当然都可以找到这个腐败的证据，但是更多的还是出自权力斗争。江泽民时代一直没有完全控制政治局，先后受到乔石、吕瑞环等人一定的制约，但是他人多势众，能够控制局面。胡锦涛接班以后呢，本人是个弱主，加上江泽民把住军权，在他周围安插了许多亲信，政治局形成了太子党、团派、地方诸侯三大块，九个常委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互不相干，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畸形怪胎。
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持续集权，拉大自己与同僚的权力差距，是要改变这种局面吗？
新世纪文章指出，习近平的性格呢是典型的红二代少东家，权力到手就会效法毛邓，民进总裁和平形容他雄心如梦嘛。他上台四年来不断给自己头上增加职务，除了国安会主席之外，还挂上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等一大堆小组组长的头衔，绕过政治局等现有的架构行使权力。他不仅通过军权、通过军改巩固军权，通过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这个现代的锦衣卫控制官员，通过控制媒体震慑舆论，更要求包括政治局成员在内都得有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直到这次六中全会，正式给自己加封了核心称号，权力得到空前加强，超过了邓、江、胡，几乎可与毛泽东比肩。他差的只是毛那种君临天下的威望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会有什么样的新趋势呢？
按照江泽民时代以来形成的某些惯例，总书记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习近平应该在二十大交班，所以十九大他必须选择王楚。政治局委员的年龄也有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呢，习近平他有着红色家族的天然股份，是中共在世元老们博弈中杀出的黑马，尽管他的两位前任都还健在，一位连麦，一位裸退，他无需对他们负责，所以他要放手一搏，走出自己的道路。新世纪得到消息，十九大上习近平不会安排接班人，很可能突破七上八下的规则，也很可能做好废除党魁只能连任一届的准备，他要放开手脚，自定规则，以我划界，自定人选，确保组成一个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局班子。最近一段时间，各地诸侯和国务院部长提拔调动频繁，正是习近平在加速给自己的人马增加资历分量，积累高层政治经验，同时让他们进入能够随时起跳进入政治局的关键岗位，这样他就为未来自己继续合法掌权做好铺垫。
好吧，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高主编。
谢谢。
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为您带来的关于美国和古巴两国关系的特别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与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敌对关系，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全面恢复而宣告结束。2015年7月20日，美国和古巴正式复交。自7月20日起，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正式升级为大使馆。对美古两国而言，恢复中断了50多年的外交关系，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我们请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应红先生来谈谈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应红陈教授您好。2014年底，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实现了突破，两国寻求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2015年4月，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这种接触在费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请您谈谈这次会见的历史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古巴终于摆脱了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孤立状态？
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首先说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到那个时候为止，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那么在古巴和美国之间完全不可能有这个正常的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可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冷战时期，对吧？那么古巴是苏联的军事盟友，所以不可能。那么到了90年代中开始以后到现在呢，我想呢，这个美国和古巴之间关系的这个变化呢，它一个受到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影响，美国的这些在美国的古巴移民，他们多数呢希望美国政府呢保持对于古巴政权的压力，不要和卡斯特罗政权妥协，这个他们认为卡斯特罗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等等等等，美国政府呢不应该和他妥协，应该保持压力，他们希望这样一种压力呢，最终能够导致这个卡斯特罗政权的垮台，这是美国国内的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那么这就古巴来说呢，这个美国古巴关系的恢复呢，始终受到费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看法的这个影响。如果他在国内他要坚持顽固的坚持旧的体制，一点不愿意改革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方面不愿意有任何松动的，那么他当然也就不会和美国恢复关系啊。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说美国和古巴之间关系的长期的这样一种紧张呢，实际上是有利于卡斯特罗维持对于国内的这个高压统治因为他说外部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是在要颠覆我们所以呢，这个古巴政权对于国内的社会控制的所有的措施呢，都是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呢，这个美古关系长期紧张呢，其实是有利于卡斯特罗个人的这样一种统治的继续，当然它是不利于古巴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在效果上面，它是其实有利于卡斯特罗维持他的这个权利的。那么到了近几年来，美古关系逐步的松动了，那么现在劳尔卡斯特罗也和奥巴马见面了，两个国家开始恢复外交关系谈判。那么这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国内对于古巴的看法呢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他们就是说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敌对并没有导致卡斯特罗政权的垮台所以这样一种紧张和敌对呢，究竟是不是有的依据，它的在现在是不是还有它的这个意义。那么对古巴方面来说呢，费德尔卡斯特罗呢逐步的交出了政治权力，让他的兄弟这个拉尔卡斯特罗出来执掌国家的主要权力。那么这个拉尔卡斯特罗呢，和费德尔卡斯特罗相比呢，他是有他的改革色彩呢，是非常的鲜明那么这也是在古巴国内这个加快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这个背景下面呢，那么和美国的关系呢有了一个松动，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总的这个趋势。所以呢，我想对于美古关系的松动呢，要从这个美国和古巴两个国家内部来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90年代开始的这个冷战的局面的结束呢，逐步的使得美国和古巴对方都不把对方的这样一个在军事上面的这样一种威胁作为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了。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大的因素解决掉以后呢，就正常来讲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您刚才问到，就是美国和古巴的恢复外交关系是否意味着古巴是吧终于摆脱它的国际上的这个孤立状态是吧？那么所以我想，我觉得呢，这个呢一定意义上面呢也有一点误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说法，就是美国孤立古巴古巴在国际上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孤立。 那么实际上面呢，我想世界上只有美国啊一直坚持反对和封锁古巴。除了美国以外，古巴其实并不缺盟友啊。那么你想，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苏联东欧阵营啊，加上亚洲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啊，除了中国啊，那么还有非洲的一些新兴的民主主义国家，他们都是古巴的，或者是他的盟友，或者是他的朋友，这是一。那么另外呢，在拉丁美洲啊，古巴在60年代，因为他要输出革命，要推翻其他拉美政权。所以很多拉美国家呢，对古巴都非常的不满啊，和他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也是美国的压力。到了70年代初，这个卡斯特罗放弃在拉美发动革命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对于他就和拉美国家恢复了缓和的关系，恢复了关系，那么大多数拉美国家又承认了古巴，和他发展了贸易往来。那么拿中国来说，中国从1959年到1966年都一直是古巴的盟友。然后呢，从90年代到现在，又是古巴最主要的这个经济贸易伙伴，也是它的政治上的盟友。另外呢，在西方国家里面，有很多国家长期的和古巴保持贸易关系，保持更多外交关系啊，比如说英国、日本、啊，还有一些主要的这个欧洲国家，西班牙和古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他们有这个过去有殖民地的这个文化上的这个联系。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古巴被国际孤立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那么当然，美国反对古巴、隔离古巴以后呢，对于很多国家的一些外交啊，还有商业经济政策呢，造成了相当的压力。那么所以使得有些国家不能和古巴发展全面的关系，是吧？那么但是呢，这个你要说完全孤立呢，我觉得这个不符合事实。那么我想呢，就是说作为古巴在孤立当中发展呢，这个误解对于我们认识古巴有什么消极的影响呢？就是说，因为古巴现在社会经济状态非常的落后啊，非常的差，凡是到过古巴的中国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古巴的社会经济状况简直和中国有天壤之别啊。那么这个所谓古巴受到国际的孤立啊，由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孤立呢，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呢，就被古巴政权拿来作为他的这个为自己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做借口。其实我们就是像我刚才那样说的，如果你全面看一下，从社会主义阵营也好，从第三世界国家也好，从拉美国家也好，甚至从一些西方国家和古巴的关系来看也好，古巴都我们都不能认为古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完全是受到的孤立。
那么下面请您谈谈，您认为费德尔·卡斯特罗之后的古巴将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想这个大的趋势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对于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全面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他完全控制了饼盛。现在的他的兄弟拉尔·卡斯特罗呢，是在他和将来新一代的古巴领导人之间的一个过渡啊。那么在拉尔的领导下面呢，这个古巴的这个进一步迈向市场化和向国际开放的这个趋势呢，已经是非常的明显。所以我想在他去世以后呢，这个拉尔·卡斯特罗呢，在位的日期也是屈指可数了啊，因为他都比卡斯特罗小2-3岁的样子。所以呢，很快新一代的古巴领导人他会接管政权。今天在古巴已经发展起来了这样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这样一趋势呢，就很难的阻挡。那么另外呢，古巴在美国有好几百万移民啊，他们呢基本上当然是倾向于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那么一旦他们弟兄两个离开人世以后，这个在海外的几百万古巴人对于古巴国内的压力呢会增强啊。所以呢，我想他离世以后，古巴人要求恢复50年代被军事政权终止的，后来又长期被卡斯特罗政权所拒绝的这个宪政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呼声呢，我想会逐步的高涨啊。但是最终具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具体会怎么走，我想现在还是很难预测的。
好，谢谢程映红程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特别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Vous avez un Julie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ai remarqué que si à Paris les magasins ouvrent tard et ferment tôt, alors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font les Parisiens pour faire leurs courses quand ils sortent de travail et les magasins sont déjà fermés.
十七岁的娜达利来自叙利亚，她已在巴黎生活了两年。她很想知道巴黎上班族什么时候购物，因为巴黎商店实在关门太早了。
Monsieur Se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On va aller visiter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de prêt-à-porter féminin. Ça doit vous intéresser.
C'est parfait.
Monsieur Semama 是巴黎马来区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他带我们走进一家成衣店。
Bonjour.
Je peux peut-être vous aider. Donc là, c'est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onc il y a des robes en soie comme ceci. Ça, c'est des modèles intemporels qu'on a en permanence. Les couleurs vont change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我好喜欢这家店的丝绸长裙 les robes en soie.
On a des petits hauts comme ceci.
这里还有短装和上衣 les petits hauts.
Là, vous avez de la maroquinerie.
店里也有各种皮货 de la maroquinerie 和头巾 des foulards.
Tout dépend de l'événement et des accessoires qu'on va mettre. C'est à ça que je veux dire.
感觉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也许是不到周末的原因。
Quels sont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votre magasin?
Alors,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la boutique sont de 10h30 à 19h30. Voilà.
这家店上午十点半开门，晚上七点半关门。
On peut être fermé une demi-heure dans la journée, de 14h30 à 15h. On ferme pas plus tôt, à 13h, parce qu'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bureaux qui viennent à ce moment-là de la journée.
原来法国上班族女性会利用午休时间 la pause de midi 出来逛商店。
Quel type de clients viennent dans votre magasin selon les horaires?
Le matin, si vous voulez, ça peut être des femmes de 50 ans qui sont à leur compte et qui ont un peu de temps. Entre midi et deux, ça va être des employés, notamment des gens de bureau. Dans l'après-midi,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également le matin qui se baladent un peu dans le quartier, qui font des musées, voilà. Et en fin de journée, c'est des sorties de bureau.
其实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灵活掌握，比如上午来购物的女性通常从事自由职业，下午五点下班以后 à la sortie des bureaux 来这里的是工薪族，游客的购物时间就不确定了。
Merci madame.
Bah, merci à vous,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娜达利和我都喜欢这家商店里的裙装，她一定会再来的。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店。
Attention, le feu est rouge.
。Alors là, on traverse la rue.
Et là, et on arrive chez le primeur. Donc, vous constatez que les fruits et légumes sont très bien exposés. Tout est parfaitement rangé. Ça donne envie de manger.
我们过街来到一家时鲜水果蔬菜专卖店 le primeur.
Nathalie, tu peux décrire les produits que tu vois?
Je vois des pommes, de kiwis, fraises, et des raisins, ananas.
Ça donne envie, non?
Oui, ça c'est vrai.
这里的蔬菜水果摆放整齐，有苹果 les pommes, 草莓 les fraises, 葡萄 les raisins.
Extraordinaire, je peux goûter si vous voulez.
Voilà. Il est là, le patron, non?
那位就是老板，咱们去问问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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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tu veux savoir quoi, Nathalie?
Quels sont vos horaires d'ouverture?
Alors, on ouvre de 7h du matin à 20h30 le soir.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半。工薪阶层下班后还是有时间过来买东西的。
Et pourquoi vous ne fermez pas plus tard le soir?
Parce que il se manque de personnel, c'est ça le problème.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老板必须雇更多人手。
Est-ce que les autres supermarchés vous font concurrence?
Non, pas vraiment, parce que nous, c'est les clients qui aiment les bons produits. Et c'est vrai qu'au supermarché, on ne trouve pas tous les produits. Il n'y a pas de tout, quoi. Ils sont servis par les centrales d'achat. Donc on n'a pas les mêmes qualités de produits. Donc on a des clients différents.
超市营业时间相对较长，但对这家店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家店的蔬菜水果质量更有保障。他们做的是不同顾客群的生意。
D'accord, merci beaucoup.
De rien.
Tu Tu vois, Nathalie, ce primeur, il ferme à 20h30. C'est tard, non?
Non, pour moi, c'est pas tard.
En revanche, tu peux faire des courses entre midi et deux, comme font les Françaises.
Oui,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ça.
晚上8点半, 对 Nathalie 来说一点不算晚. 在叙利亚, 商店开门到深夜. 当然了, Nathalie 也会入乡随俗, 利用午休时间出来购物. Au revoir, Nathalie.
Au revoir.
http://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酝酿推出议案，促进解决阿勒颇人道危机。韩国反对党议员今天联合提出弹劾总统朴槿惠议案。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基辛格一夜让北京尴尬。特朗普、蔡英文一通电话引发两岸网民口水战。英媒说，蔡英文致电特朗普，受高人致电。奥巴马阻挡中国公司收购德国敏感企业。中国官方已推动失业大学生及退伍军人上山下乡寻就业。前美驻华大使秉孝简，中国内部分歧南海问题高调化。梁振英政府间接承认中共乃残杀人民政权。普利策记者方凤美新书题材敏感，香港书商却不绝，免费网上发布。四川昨天中梵双方认可主教祝圣仪式，出现问题主教身影，显示双方关系进一步妥协。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林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Christin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Christine and the Queens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nfants bizarres crachés dehors comme par hasard, cachant l'effort dans le griffoir et une creepy song en étendard qui fait.
Je fais tout mon micro au mercurochrome.